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33:19，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33篇讲到耶和华的慈爱，我们称赞他，里面包括他的创造的奇妙。但是可能创造奇妙下面不仅也指出他继续管理的奇妙，更是指出在他创造和管理中那跟他有约的关系。虽然这里没出现这个字，但是12节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就是耶和华的创造，耶和华的带领，都因为人的罪恶，他就特别拣选了一个民族跟他立约，他特别照顾他们这些人。当然不必把12节那么突出了，但是应该有这个含义哈，就是那个国家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我们也常常喜欢讲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有福的，但是这后面有几个说明什么叫以耶和华为神，包括最基本的是因为被神拣选的，另外是一个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民族。所以一个教会一个团体如果是以耶和华为神跟神立约的，就是敬畏神的人，就是仰望他慈爱的人。敬畏他仰望他慈爱也不等于我们就没有碰到困难哈，就是我们会碰到性命需要脱离死亡的时候，我们会碰到有饥荒的时候。这个救他们的性命脱离死亡和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可以指在创世纪里面雅各家族的事情，包括他们曾经受到各样的威胁。雅各的家族在非常小的家族的时候，甚至就是只有小孩的时候，也受到拉班的攻击过，那么后来也受到以扫的危险过，后来也受到示剑城的威胁过，后来更是在饥荒中跑到埃及去。所以这个他们可以是指创世纪里面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家族，然后可以继续指出埃及记里面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也可以指他们是在旷野里面等候耶和华喂养的人，也可以继续讲下去。因为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碰到死亡的威胁和大自然的灾祸，并不是太罕见的哈，常常会不能说常常，但是越来越多，后来会看到，包括大卫自己，等一下34篇里面我们也看到大卫也有在死亡中威胁中耶和华拯救的事哈。大卫没有碰到太多的饥荒，但是也碰到过在逃亡的时候需要去吃圣饼的事情。那在大卫以后的饥荒，包括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就都有很多哈。那么这些都是指出神的儿女，包括我们今天的人，以耶和华为神，被神拣选，并不排除我们会碰到的艰难和危险，但是在艰难危险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仰望神，你会敬畏神。第20节用等候来表达18节的敬畏和仰望他。我们的心啊，这也是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就是不是一个人呢，是整个的团体一起等待神。等候神跟仰望神跟敬畏神跟相信神跟单单以主为依靠是类似的意思，这个有各样的意思，但是不要把它用一个最明显的意思来取代了哈。就是等候神最明显的意思却是我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啊，我们只好等候主了。不应该这样了解哈，等候主可能我们非常积极的在筹划在计 划，在打算，在看医生，在找律师，在做防御的攻势，在做进攻的准备，在操练自己，锻炼自己，在对付自己，在把自己变成一个精兵，在除掉园中的草，除掉园中的荆棘石头等等。等候神绝不是不做事的，等候神只是表达一种我们在做事当中对耶和华的仰望，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一切事情若不是出自神在我们身上动工，如果他的旨意不是要保守我们的话，我们再做什么都是无奈的，都是无用的。所以这等候不要把它想成很消极的不动，但是要把它了解成一种绝对对上帝的信靠。包括在饥荒的时候或者其他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对饥荒，它不下雨你有什么办法呢？它不下雨你有什么办法？你不是不积极，你会很积极的听耶和华的话，他叫你到基利西半你就去基利西半，他叫你去寡妇那里被喂养就去往寡妇那里被喂养，他叫你向他要吃的你就向他要吃的。那么你应当有的时候他要你行出神迹奇事你就行出神迹奇事，有的时候要你吩咐磐石出水你就吩咐磐石出水，有的时候击打磐石出水就击打磐石出水，就是你等候神、跟随神、相信神、敬畏神、仰望神，表现的方式更可以有各种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以他为我们盾牌，以他为我们帮助，以他为我们为我们的神，那样一个态度哈。第21节，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这都是很简单的话，不过我们也很希望这话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实践。我刚刚早上才收到一封信啊，就是有一个基督徒也是在大的福音机构工作的，他说怎么我旁边都充满了怒气冲天的基督徒啊？各位，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旁边都充满了很和蔼可亲的，对面就是哈，那基督徒哈，那幸好每个人都是要火大一下哈。我们不是没有这些忧心忡忡的时候了，但你看这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的人，他们当然是有危险的啦，他们有死亡和饥荒的威胁。他们有的时候也要等候主，好像一筹莫展。我们也有因为遭遇而生气而难过的时候，这都一定有。不过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是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欢喜快乐的态度，我们的心是能常靠他欢喜快乐的啊。主给我们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即便我们在等候，即便我们在饥荒中也是。这又不是一刹那之间产生的美德或者圣灵的果子，这是向来依靠他的结果，就是我们向来，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向来求告他的名，向来以他的名为可颂可荣的哈。那这是生活里的操练了，向来也仰望他。22节，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有的时候圣经是求你照着你的应许向我们施行慈爱，是我们是需要一切建立在主给我们的应许、主给我们的话里面，但是我们也这个话、这个应许、这个恩典、这个拣选也一定是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些态度，包括前面讲等候，更前面讲到敬畏和仰望啊，这里又在讲到仰望啊，我们也很熟悉这一类的话。我们仰望主，好像使女仰望祖母的手一样，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照着你对我们的应许，照着因着你的应许，我们就产生信心，我们就产生对你的盼望，产生对你的仰望。那么这样可以说一个发一个收啊，耶和华发出他的应许，我们接受了他的应许，我们就继续向他发出仰望，他就向我们施行慈爱。这可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循环哈。好，就是33篇呢，歌颂上帝，引到一个从他的创造等等引到 我们这一群人是被他拣选的。我们在被他拣选的时候，不是没有等候，甚至更是常常等候。但是这个等候，不一定死亡和饥荒就脱离得那么快，但是我们就继续向来的继续依靠他，向来的继续依靠他的圣名，然后主就也会一定会按着他的恩典来善待我们。下面34篇哈，那个标题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这可能是我们开始比较仔细看圣经以后会碰到的诸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圣经里面很多东西真是难以调和哈。这个如果我们去看到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会看到大卫只有一次装疯，或者是有一次有名的装疯装傻，就是在加特王亚吉的面前，在那里装疯，不是在亚西米勒面前装疯。他为什么会写成这个样子呢？那就算是亚西米勒啊，在这个之前跟在加特王面前装疯有点关系的，就是他跑亚比米勒，就是他跑到祭司亚西米勒那里，求他给他一些饼吃。那么亚西米勒就给了他饼，也把非利士人的刀给了他，然后他就开始逃亡，逃亡就逃到亚吉那边去，逃到亚吉那边去，因为又有人说一些谗言，大卫就在那里装疯。就这里的错误好像有3-4重的错误，或者这里的错误跟撒母耳记上21章有3-4个不能调和的地方，那这都是我们看的时候会有的想法。各位，当然最简单讲法就是写错了嘛，那时候作者是如此的糊涂。可是犹太人对圣经是很熟悉的，就是这也是一个常识。我们对圣经是很不熟悉的，我们还是外邦人的，我们也不常常看圣经的，我说我了。但是我们在不常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对比看看都会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以色列的文士当时的人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我是难以相信的。就我说这个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抄船的时候啊，我也听说以色列人在抄船的时候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不像我们现在是一面打电话一面打电脑一面按手机一面跟人家讲话的哈。这是康强康健对我们的反应了，我们常常听得到这样。他们不会这么糊涂的，就是即使就常理来讲也不应该犯这错误，所以这里可能有一些更好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强解经，我们相信圣经全文并不是强解经，我不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可以调和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调和之前，我们仍然是相信这是主的话，这主有他的美意哈。也许我们以后继续研究，像这种都是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们或者博士论文里面几个博士论文题目哈，我们不必做博士论文，我们就在那里简单查一下圣经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标题跟内容是不是可以完全配合，这个教会也没有说标题就有那个绝对的权威，但是应该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起码编者是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来看，那我们就这样来看。这样来看，我们还是最重要还是看那个整个的经文的本身在讲什么。整个经文的本身呢，的确有讲到说耶和华对我们的救赎，耶和华对我们的救赎，包括你看到在18节哈，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包括第17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的确可以用在大卫在逃亡，那当然是最基本的是扫罗对他追杀，然后加特王亚吉对他的不信任，这是他是在很大的艰难里面他依靠上帝，所以这个内容跟标题是可以配合在一起的。那么内容和标题配合在一起，就是艰难的人呼求神，然后神拯救，所以他就很高兴的赞美主。那么这个赞美主呢，就 有那个建议的成分，或者是宣扬的成分，就好像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求告了主，主帮助了我们，我们就把主的美好告诉其他的人。那赞美主是赞美主，担罪的主，但是赞美主的同时，我们也在传福音，就是跟别人讲：哎呦，这个耶和华真是多么多么的好，像11节，众弟子啊，来听我的话，我要教训你们。然后，这个12节可以说对那个我们台湾这些怕死怕老的人，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就来听我讲的话。但是我们也当然有点稀奇了，听我们讲什么？听我们讲敬畏上帝啊，听我们讲向上帝祷告啊。但我们也有点稀奇，敬畏上帝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很死板嘛，就是。啊，你要在世上生活幸福快乐啊，信靠耶和华，遵守他的话，敬畏他等等。他这里面的建议有的是相当通俗的。你看，要长寿13节，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出诡诈的话，那每个哑巴都是长寿了啊。当然，这不是照字面来看了，就是我们心中啊离恶行善等等。好。就是这是一篇被上帝拯救，然后劝人投靠神，然后又说投靠神里面包括平常生活的言语行为该怎么样。那不过恐怕34篇里最稀奇的，或者是叫我们最熟悉的，是第20节，保全他全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节经文被约翰福音19章引来，说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事。那又引起我们一些困惑了，那就包括在新约看圣经的时候，他引旧约有没有引错，有没有乱引啊？我们还是相信是引的绝对正确，而且造就我们的，只是我们不一定能够配得很好。我们从整个这一篇，我们今天在这里简单的鸟瞰里面来看，是一个在艰难中的，蒙拯救以后的感动啊，神实在非常好。然后也想到生活中，我们跟随主，也不是每天碰到艰难才跟随主。我们不是每天都有艰难，但每天呢，我们讲话、我们思想，希望都属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向来依靠他，向来跟随他。那么即使这样，也许我们还是会碰到很多的艰难啊。耶和华的拯救，我们到明天或后天会看到那个耶和华拯救，有的时候叫我们实在非常难以想象的，是很困难的拯救。但是如果这个标题跟内容是可以配合的话，那最起码在一个艰难的逃脱以后，他写了这个诗，我们也常常如此的歌颂哈。有些比较道德意识强的时候人，也会说一句话，各位，这我有一点不太敢讲下去啊。不过这还是讲了哈，就是对于大卫的装疯哈，是很不以为然，觉得很丢脸。事实上，如果你再讲，就是我不太敢讲，就是那里甚至把一个人的说谎，允许了，也好，丝毫没有责备他说谎或者欺骗。不但没有哈，如果就这篇诗篇来讲。当大卫说谎或欺骗成功以后，他非常高兴。那我不太敢讲，就是我们的恶性很容易就哦，原来圣经里有这样的指示哈，那么我们以后就如何如何了。我不能够，当然不敢这样讲，但是我也的确要说，耶稣也有吩咐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需要承认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可能不作恶，我们只能在两个恶里面选，或三个或四个里面选一个比较轻一点的。当然，这都不成为我们没有犯罪的理由。但是，我们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包括像大卫一样，我们还是求主。一方面求主赦免，我们总知道我们的行为不够完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的确是感谢主哈。包括在讲不好意思讲的，他欺骗成功就时时称颂耶和华啊！我希望你们不要乱用哈，这我，但是我必须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讲，因为经文是这样讲的，尤其标题是装疯然后称谢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这个称颂赞美哈，口头上的表达是很重要的。那大卫还有能力用跳舞来表达，用音乐来表达，但我想我们每个人最少可以用口头上来表达，用言语称颂，口头声音称颂，这除非我们真的是哑巴，哑巴啊！潘信宏牧师前几天也跟我讲，他们现在正在翻手语圣经，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翻啊，手语嘛，就是要翻手语圣经。那么哑巴也可以用动作来称颂，来认识神哈。就是这里都是在一个很艰难而且也有罪恶的情形之下蒙了拯救啊，说起来也是他灵巧像蛇或者是他欺骗的结果，然后他很欢喜快乐的称颂，他要说他常常要赞美主。第二节，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夸耀这个字因为有夸那个字，就跟夸口夸耀一样哈，就是是一个如果不了解正确的话就会觉得是错误的，就好像说啊，我因为我的教会而感到骄傲啊，这个骄傲在这里不是恶意，这里的意思就是觉得很荣幸，觉得很美好啊。我当我这个可怜的人被耶和华拯救，虽然是在装疯之下被拯救，我从心里感谢上帝啊，我夸他，这个夸他当然也有自己很高兴的成分哈，但是不要把他了解有任何的那个得意忘形，但就很高兴很欢喜。他不是得意忘形，因为他下一句就讲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我们基督徒在做见证的时候，包括教会在做见证的时候，包括我们信友堂在报告我们的各种成就的时候，我们希望是高举耶和华的，我们希望我们所讲的不是叫别人嫉妒或者我们很有风光，我们是希望谦卑人听见就喜乐的。对啊，这真是神的怜悯。我们不，如果我们心中有嫉妒或者我们心中有自夸的成分，那都不好。一个被拯救的人想到自己的罪是别人罪恶，也有自己的罪恶，我们说了他有罪恶装疯嘛，但是被拯救了，所以我们就应该很谦卑的，也使谦卑人听见很高兴。我们谦卑一定相对的就是一同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就让大家都来依靠这位全能的主，慈爱的主，在罪恶的世界仍显出他恩惠慈爱的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到现在都很平安，我们也相信你会继续引导我们的道路，求主怜悯。谢谢主，如果我们也知道一些我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教会的肢体或者社会上的人士在艰难中，这样的人一定也很多，我们也都求主怜悯，让我们也有同情的心。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